喂
，Hello Ivy，Hi
Wendy，
我嘴巴好痛啊！我要先跟你说明，也先跟大家说明，就真的是拔了牙之后呢，我们上次录完音隔了两天后的一个早上，就是就上次跟你我们录完上期节目隔了两天之后呢，我的牙齿呢出了一个流血的状况，就是它里面本来有一个凝血块，然后它脱落了，所以我的牙又开始狂流血，然后我又要重新去咬那个棉花去止血，所以等于我咬完棉花之后，我就把它当作是重新拔了牙去看待这个伤口需要愈合的时间。所以我最近的今天刚好距离上次拔牙整整一个礼拜了，我都一直很小心，然后我其实很避免要讲话或是咀嚼，然后有一些动作是绝对不能做的，或者说要避免的，比如说漱口、吐口水、用吸管喝东西，然后绝对不能吃热的东西，都要吃凉的或是温的，然后其实也不能运动，因为有机会加速你的那个血液循环，或者说什么就是血流量它就有机会冲破那个伤口什么的。对，然后呢因为拔了牙呢，可能牙齿的位置或是钢丝的位置又会影响到那个托槽的位置，然后托槽就有一个勾勾嘛，然后我每一次去看完牙医我现在好想哭，因为我一边讲话它就一边会微微刮到我的嘴唇，然后就会很痛。
哦天呐，没事，今天我来多讲一点，减轻一下你讲话的负担。
好，嗯，好，
委屈。
嗯，对，也是因为这个牙齿的意外，我本来周一4月1号我是要回深圳去看9M88的演唱会，我票都买好了。然后呢，因为是当天早上，我血快掉了嘛，我开始流血，然后我伤口止住之后呢，我又觉得自己有点好像低烧的状态，所以我就决定还是照顾自己身体比较重要，就没有回去看。然后不久呢就开始看到不同的朋友发照片啊，各个 social media 开始 po 当晚的状况，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居然去到后台跟 9M88 合照，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好厉害，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很羡慕，我其实不太会问太多问题啦，然后因为跟那个朋友也不算是说很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们大学时期的朋友，就是有一起参加同一个社团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我又在 social media 看到他发说，因为9M88五月份要来香港有另一场演唱会，然后那个朋友就发说啊，五月份再见这样。然后我就问他，我就私信问他，你买了哪一区的票？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买票，就在考虑要不要买。结果他就说，哎，不知道哎，因为我们的票是经纪人留的。然后我当下，
哇
哇，然后我当下就说，我真的托你的福成为了9M88的二级联络人。然后觉得好厉害，好羡慕，然后羡慕的同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就是恨自己为什么就是我还在 you know 就是会比较一下，因为我知道我朋友有这个能力，是因为他其实有一个服装品牌，然后他们从大学毕业经营到现在，然后那个品牌经营的很不错，所以是认识很多人啦，对。然后我就觉得 come on， 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多努力一点，我也可以混得很不错啊，就是对。然后我就默默的把登上 9M88 演唱会 guest list 这件事情摆在了我的一个 list 上面。然后我那天就觉得哇，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朋友也是真的很喜欢 9M88， 从他一开始还在纽约，然后跟 Leo 王唱陪你过假日，还有九头生日奈，就是以前那个卷头发的造型的时候开始就喜欢了，所以我也很替我朋友高兴，然后觉得我朋友这个追星很成功。所以呢我就想说再加上我自己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就接触过不少明星，接触过不少有名气的人嘛，对，然后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是可能小时候喜欢过的歌手或演员或主持人 blah blah blah， 或是一些可能非真实人物，可能一些卡通人物，你 know, 等一下，等一下会细讲。对，所以呢，我就想跟 Ivy 看有没有兴趣聊一聊关于追星这件事情。
嗯，其实你刚开始我们在 catch up 的时候，你跟我讲说这样的一个小花絮吧，生活小花絮，我还蛮有，就是我还蛮有共鸣，有被戳到的。其实我不是一个追星的人，
我也不是。
然后我以前，对，就是我以前看到别人追星，我就是一脸费解。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哈，就是我说小学初中就青春期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有那个追星的氛围，就是那个时候全民追星的那一种。但除了那种以后，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就没有再所谓的追过星。所以我其实对，就是我身边有些朋友追星追的真的很猛，
嗯，
然后我对于追星啊，包括他们真的会花很多钱呐、啊、时间精力啊，去应援呐、啊、打榜啊，然后买他的周边呐、啊，我其实是有点费解的，嗯。但是呢，你刚刚说到你那个朋友登上了988的 guest list 这件事情，有一点戳到我，是因为我工作以后，就是出来工作以后不多了，跟你比，跟你的工作场合比起来，我的不并不多。但是我也有一些朋友，也因为在做品牌相关的工作，或是比如说奢侈品行，最明显的就是奢侈品行业啊、公关行业啊什么的，他们也会就是经常接触到一些明星。嗯、然后在聊天的当时呢，就会。就是我喜欢的可能 不能算是明星吧，我喜欢的可能就是那种梁文道之类的这种文化人。
我们先把我们
明星来定义一下是吗？
不是，我们先把时间倒转，我们先从我们还追星的那个年代说起、嗯、好吧，就是小时候，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初中小学的时候，当时喜欢过的明星有谁？然后你有为他们做过什么事情吗？
很多啊，我当时喜欢的很多啊。首先我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就是 Coco 李玟嘛，
嗯，
所以他去年就是离开的时候，我还蛮我有认真的就是悼念，悼念他，然后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明星，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我觉得好像有喜欢的这个概念真的是跟我慢慢步入青春期的那个时间节点有巨大的重合，后来就出现比如说像 Twins 啊、陈冠希啊、陈奕迅，就是什么陈奕迅、杨千嬅啊、容祖儿啊、然后周杰伦，然后再到初中就是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然后国外的也有啊，什么就是欧美系的就是小甜甜布兰妮啊、然后韩国的就是宝儿啊。
那你
就是
做过些什么、就是喜欢这些明星？
我应该是在 Coco 李玟和周杰伦身上花的最多的钱。
花在什么地方？
就是哦，那肯定是买他们的 CD 看演唱会啊！我看过三场周杰伦的演唱会，
wow,
其实我那场我坐在第二排。
哇哦！我居然都不知道。
嗯、对啊，对啊，
三场周杰伦
的演唱会。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见到周董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看过你的演唱会，而且我坐第二排哦。
哇哦！
对啊，
我发现
有认真，而且 Coco 我也有看过他演唱会，就是然后他每一张专辑我都有会买，而且哦。我第一次买 Coco 的那个不是 CD 哦，是磁带。
嗯，
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在电视上听到他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撼，然后我去那个商场里面的那种就是 CD 专区，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我对三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九八年
三年级两
就还没有来到两千年，还没有到两千年，
三年级
啊
两千年了。三年级两千年了，两千年九岁，我九岁，
两千年是你的九岁，两千年是我的十岁，谢谢。
哎，
所以我的三年级是九九年。
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嗯！你哪一年上学的？你再想一下。
哦，我跟你应该是同一年上学的，对、
啊，
对，但是我晚一年上学。
对啊，所以三年级应该是
anyways,
三年级两千年了。嗯，三年级刚好两千年。
是 anyways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只有买过 Coco 李玟的磁带
OK
因为在他那个他就是在他之后追的星就全部都是 CD 了就不是磁带了、所以我对磁带这个点印象非常深刻对然后真的好像你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这些好像 我都所有的这些人我都买过他们的CD DVD 演唱会的 DVD、
okay.
然后会认真的唱他们的歌跳他们舞，但是在演唱会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去看过现场，并且我一直有回购，会回购去看的只有李玟和周杰伦呢。
我发现我在追星这件事情上比你晚很多，因为就是你刚刚在讲、oh. 就是包括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在听周杰伦啦，但是我最多就买个说句实在话盗版 CD， 因为当时正版 CD 可能蛮贵的、oh. 盗版 CD 大概就10块20块一张，20块都算贵的了、通常10块钱就有。然后如果是初中的时候，我绝对是在认真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去追星然后可能当时跟家庭跟家境也有些关系，我是不敢开口跟我爸要钱买演唱会门票这件事情的，我连查看看演我连演唱会这件事情想都不敢想，我也压根不知道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但就是我出于一种就是乖乖女的自知之明，是绝对不会去问我爸就是关于追星的任何请求。所以我第一场演唱会没记错要么就是林宥嘉在小巨蛋，我去交换的时候，
在你哦大学，
对大学去交换的时候、要么就是either 周杰伦或是五月天，但就是只看我周杰伦只有看过一次演唱会，而且那个票应该是朋友送的，应该不是我自己买的。对
所以你大学以前没有看过一场演唱会？
没有，
就是明星的演唱会、oh.
对，可是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有点也不能叫说我的社团工作满足了我的追星需求，因为当时也并没有追到说很多的星，可是因为我们的部门就是经常要办一些文艺文娱类的活动嘛，然后晚会什么的，然后会有一些外来的嘉宾，我们需要做一些沟通的工作，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已经满足了我的这种可能是一种虚荣心吧，就是好像跟厉害的人有很多接触的虚荣心。但说句实在话当时真的没有什么明星，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办公室有翻到一些周杰伦签名的 CD， 那时候周杰伦不是代言那个什么动感地带吗？
动感地带吗？就是动感地带请他来开过 几次演唱会啊，他在深圳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然后动感地带就有经常支援一些学生活动嘛，所以可能是我们前面几届动感地带资助我们学校的活动、然后就送了一些这个作为礼品，然后就没有派完就留下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办公室翻出这些周杰伦签名的 CD 的时候，觉得天哪，我们的工作真好，还有这种福利，然后就觉得已经满足了。对，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追过什么星呢？为什么刚才还提到一些就是不是真实人类的星？
哦、这个追星就我如果这样看下来，我觉得我的追星是偶然追到的，就我真正有自己付出心思想要跟这个明星见面的可能就只有林宥嘉吧啊，9M88、
oh.
对9M88
okay, okay.
然后林宥嘉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来深圳的某一个商场有一个很短的那种快闪的演出，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为了要见一个人然后专门去参加这种活动，专门去看这样子，然后后来包括也就是自己去买演唱会的门票去看他演唱会嘛，在台湾的时候。然后偶然追到这些星呢，其实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看电影接触到的一些演员或主持人，然后觉得很厉害，我就一个一个如数家珍的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说小时候为什么喜欢以及长大之后是什么机缘场合遇到他。首先呢是猪猪最近好像蛮红的，但是他以前是 MTV 的主持人，然后我小时候看 MTV 的时候， MTV 是一个电视台啊 by the way 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但是 MTV 以前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的，就它不仅仅是播音乐类的 MV， 它也有节目。然后猪猪当时呢就是主持一些节目，是我不记得是双语还是用英文，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英文讲得很好听，然后他又是他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北京人，所以他普通话就是很有京腔那种味道，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有魅力，就是中文跟英文都讲得那么好。对，我觉得我当时真的就是羡慕他中文跟英文都讲得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后来做到了，就是中文跟英文都讲得很厉害这件事，我就中文 I mean of course， 然后英文我觉得我现在英文就是经常会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如果我都用英文跟他们交流的话，他们会问我说you read Chinese right， 或者是 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就是会有人经常问我这种问题，常常也让我觉得哦，就我绝对就是有达到我小时候的目标。
嗯，
猪猪是之前有一次在大陆拍戏，然后拍戏进组之前我是不会知道演员有谁的嘛，然后是进组之后拿到每天的通告单，然后拿到一些剧组的文件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个角色是猪猪要饰演的，然后当时其实是蛮期待的，然后后来杀青之后也在他杀青的那一天才去找他说跟他有拍一个合影，然后就是给小时候的我一个交代的感觉。对，这是猪猪。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演员叫张瑞佳，他演过一些电影，此时此刻当下我有点忘记那些电影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就是一些比较小清新那种楚楚动人的。哎，我还是立刻 Google 一下吧，等我一下
啊。天哪
啊，盛夏光年，对
哦，
应该听过吧。然后那时候就是
听过盛夏光年，但是没有任何印象了。
OK， 我觉得有看那部电影，然后就当时就那种纯纯的那种青春期的那种挺纯爱的一个角色，然后觉得这个演员也挺帅的，就觉得会留下印象。对，留下印象。然后呢后来见到他是，我这讲出来都觉得是自己的一些高光时刻，就是之前我的研究生毕业作品短片，然后有在台北台湾的金穗奖做特别放映，所以呢我跟演员就一起飞到了金穗奖的现场，然后包括开幕的那一天。然后呢开幕的现场就有很多演员啊导演啊，包括那天晚上有柯佳燕啊，然后也有张瑞佳，然后也有那个大佛普拉斯的那个导演。然后我当时看到张瑞佳，我是没有想过我会遇到，因为我通常遇到的是工作场合嘛，然后没想到是在一个，就觉得自己地位有点就是 come on 我是受邀来那种感觉。然后看到张瑞佳，可是看到张瑞佳当下真的是有种小粉丝上身的感觉。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跟他合照的，是我两个朋友不断的怂恿我把我推过去跟他合照，然后我就超级害羞的跟他合照了几张这样子。然后所以这就是真的是偶然机遇巧合。然后下一个呢，我先把现实的人物讲完好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周杰伦。周杰伦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周杰伦，包括你嘛，就是小时候。但是因为我也你看连他的演唱会门票都是别人送我的，然后很多 CD 也是买的盗版，我现在说出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没关系，他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他
不会告诉他的。
不，他其实有可能会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拍一部戏，然后那部戏的主角是昆凌，所以在现场是跟昆凌有，因为我的角色是演员副导演嘛，就是也不是演员副导演，是副导演，然后经常要带演员去现场，或者是统整一些演员的时间什么的，梳化的时间啊等等，然后跟演员的休息室就是非常的近，我经常就是徘徊在演员休息室那一区，就算演员不知道我是谁，但绝对跟我会混个脸熟，就看到我会认得出来。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周杰伦会来探班，而且他来了不止一次。然后对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现场是蛮是一种很沉默的轰动，就是大家肯定不可能就是尖叫或什么的，因为都在工作嘛，剧组工作人员。但是很明显就是有周杰伦的地方呢，就是人流量一定是会比较多的，就大家都默默的徘徊在那周围，也不知道徘徊个啥，但就是会默默的徘徊在那周围。然后我呢是就是工作原因，如果他在昆凌周围的话我就会在，但如果他不在昆凌周围的话就其实不关我事嘛。然后就是跟他距离最近的一次，因为我们那个走廊蛮窄的，然后那一天在昆凌的休息室，然后就是他要先走，然后我也在休息室的走廊门口，然后他就要，然后他的房间门口有两个保安，然后 我当时跟他保安就问他说，哦，你们车有叫好吗还是什么的，然后保安就说，哦，已经安排好了，然后所以就后来就是这个人就出门然后就直接走，我们就稍微就是在走廊四目相对了一下，然后也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就是有见到。而且他来探班他在现场没有跟任何人合照，他只有跟唯一一个摄影组的一个女生，然后就等于是摄影师，因为周杰伦会跟导演还有摄影师聊天会取经，因为他自己好像喜欢拍电影嘛，然后就会想要取经一些东西，然后摄影师就借由那个机会就告诉他说摄影组有个女生很喜欢他，然后就让那个女生跟周杰伦有拍了合照这样子。我之所以说我觉得周杰伦会有机会知道，是因为就毕竟拍一部戏跟昆凌相处了可能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拍戏的工作是很密集的嘛，然后很多时候大家会处于一个很脆弱的状态，所以其实拍戏的大家的接触是可以比较 深刻的，对。然后我们之间呢，就是不是我跟昆凌本人啊，但是有工作人员跟昆凌的确是建立了挺好的友谊，所以其实我呢就是总觉得有朝一日是有机会再遇到的，就是如果大家都还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加上我又依然还在追求电影这件事情的话，对，所以 yeah 啊，好长，明明说今天要你来带，
我发现对，明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我小时候认真追星，我的那个 list 还挺长的，就有涉及日韩欧美，然后港台，然后我刚才就是一两分钟讲完了，然后你在一个人身上你就花了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感觉其实你追星也追得蛮认真的，虽然都是偶然在追，可是你的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真的不是追的，就是偶然碰上的，你知道吗？可是碰上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蛮奇妙的。
是，不过我觉得你后面说的这些人跟你后来的就是工作职业路径有一些
交集
啦，
对，
是很有关系很有交集的。
对，像猪猪周杰伦都是拍戏遇到的，然后张瑞佳是电影节遇到的，然后后面两个也是拍戏遇到的，
对啊，都跟你的工
对，然后所以那就快速一点，接下来这个就是棒棒糖男孩的阿伟。小时候你知道棒棒糖男孩吧？
我不敢相信。
对，
我知道棒棒糖男孩，但我不敢相信你喜欢过棒棒糖。
我没有说很喜欢，就是我有留意过，所有的这一些都就 OK。可能猪猪周杰伦是很喜欢，但是张瑞佳棒棒糖男孩，哎，我就是有留意过，然后觉得哦还不错这样子，但是不会说没有任何下一步的行为，连他们的 CD 什么都没有买过 OK。然后阿伟也是拍戏就遇到，然后最后这个比较特别，真的是儿时的陪伴我很久的一个
东西。
对，我小时候呢会看米老鼠杂志，就是会每年去订阅的那一种，是米老鼠杂志的忠实粉丝可以说，然后会看很多迪士尼的动画片，包括公主系列啊、非公主系列啊、狮子王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对迪士尼一直以来是有一种情感寄托的感觉在的，包括香港迪士尼刚开幕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去在他们的英文网站上面，当时英文还没有到很好，然后就查很多消息，之前应该也讲过了。后来呢是有机会拍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呢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广告，所以呢我们就要进去香港迪士尼乐园里面，然后在他们就是闭馆的日子，因为他通常每周一会是不开放给游客的，然后我们就会进去，然后那一天呢要拍摄的时候呢就也是会有卡司的嘛，然后这个卡司呢就有他们叫做 Big Five， Big Five 就是迪士尼的五位就是五元招牌大将，就包括有米老鼠、米妮、唐老鸭，然后 Daisy 就是唐老鸭的女朋友，还有这个 Pluto 就是那个布鲁托 那只狗，这五个五元大将。然后呢好，他们出来了，然后要排位置，然后要告诉他们等一下要做什么动作，什么时候我 Q 了什么，他们要做什么反应等等等等的。然后会有些位置呢我要跟说，哦，那个 Mickey 不好意思，请问你可以往你的左边走两步吗，就是会有这种自己给米老鼠下指令。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 moment 我会记一辈子，我老了也会跟我的就是子孙满堂之后也会跟我的后辈们讲，就是你们的姥姥奶奶就是曾经有指导过米老鼠，请米老鼠向他的右边走两步哦这样。
我发现你知道吗，我刚刚听你讲很多故事细节，我发现其实你的追星都还 跟你后来的工作，就是跟你后来的事业发展还真的蛮有关系的。
嗯，
好像你花过钱是不是只有林宥嘉，就是 你有在这些人身上花过钱，就是看演唱会或者是买什么的他们的周边，或者是关注他们的新闻这种吗？或他们拍的戏你会说第一时间去看吗？或他们代言的产品你会买吗？
不会，都不会。代言的产品你会买吗？
不会。因为等到他们已经有到代言，就比如说以前，不是以前比如说周杰伦代言动感地带，那我是移动、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移动和联通就是对我来说都一样，那我可能会选择移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代言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或是他代言一瓶矿泉水，但我不会说因为他代言那个矿泉水我就天天只喝那个矿泉水。
对对对，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嗯，我花过钱的可能还有五月天啦， 我有买过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
啊，
但我不会把这些行为觉得是追星。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我觉得有区别。
嗯，
我觉得有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买演唱会门票我不会觉得我追星，因为我更多的就只是想要在我休闲消遣的时间里面去找一些entertainment 娱乐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文娱活动，这个我不会归结为追星。但我之所以说我听起来就是你的之前的这些追星的经历跟你的工作有一些巨大的相关，跟我的情况非常不同。我小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长串涵盖日韩欧美港台什么的那一长串，我真的就是会为他们花钱。小时候、就是比如说演唱会，就是我小时候你也知道我们小时候长大那个课业压力这么重、没有那么多就是心情想要去搞一些什么文娱，但我以前真的会追他们的行程，然后去看他们就是什么时候来深圳开演唱会，或者是他们哪些故事。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还干过一件事情，以前呢小时候我们不都看南方都市报吗、南方都市报有一个版面是文娱版面，然后我会把我喜欢的人剪下来贴在我的日记本上，就我有一本本子
OK
全是我喜欢的李玟的就是各种造型的剪报，对，然后什么 Twins 什么，而且到甚至夸张到就是我妈发现我有这个行为，有一次她还会主动帮我剪报就是他看报纸他看到有我喜欢的人他会主动帮我剪下来、然后放在我的桌面上让我自己贴，所以我是有明星剪报的。我小时候是认真追过星、而且你看宝儿的舞蹈我会跳耶、
哇
对呀、这绝对不是现在就是为了填充我无聊的文娱生活我做的事情。我现在可能也会花钱买五月天演唱会，但我顶多就是一个 you know 就是 kill time、但是我小时候会认真到关注他的每一个动向新闻，然后他的每一个造型，然后去关注他的行程。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有追星了。
那你现在还会因为某个歌你现在还会有某个歌手是让你去关注他的？我之所以只讲歌手，因为我对于演员好像我真的完全没有追星。我可能对导演会有啊，就是某个导演的新戏我可能会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但是如果某个演员有新戏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某一个演员的戏一定要去看。所以你有觉得你现在还有认真喜欢的歌手吗？或者你可能有演员，就是他你会为了他买他演唱会的门票，买 CD 或是买电影票，但不是出于消遣，只是因为是他。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刚才在最开始我们聊到我们今天聊追星，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先定义一下这个星，是因为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一个歌手演员会让我有这种冲动。但是比如说我喜欢 Trevor Noah， 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是一个脱口秀
前面你讲到梁文道也是，
对，梁文道，对，比如说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或者是说像梁文道他就是一个道长他是一个他是个文化人。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会因为这种类型的人然后会去买他们的，比如说我买过那个Trevor 的书啊，对，然后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也很羡慕我那些朋友可以买票去看他的脱口秀怎么怎么样。所以现在的话你要是说这个明星在比如说演员歌手的类别可能没有、就是演员歌手可能更多是 我会看，哎，这部电影，比如说有一个演员，我觉得他挺不错的，然后他演了这个电影，但是我还是会看一下那个电影关于什么，
嗯，
然后我感兴趣，我去看一下，然后演唱会感兴趣看一下，就是文娱类的，我更多的是觉得我喜欢音乐，喜欢电影，我就是我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人呢、啊，就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活动而想要去感受，但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两位，就是、
道长和 Trevor，
对，那两位，对 ，Trevor 和道长，他们可能我真的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文娱挂的，对，所以就是我去的话，我真的就会因为他本人。
那我就问你，道长新的 Podcast 八分半，你买了吗？
没，
还好意思说。
没有，是因为我觉得现在首先我现在提的这两个人是我可能会只是单单的因为他本人而去关注，但是
也不代表他
所有
的东西你都会买。
对、
okay.
我现在不会不一定会消费了，我现在消费稍微有点理智了一些。
明白、
那你现在还有吗？
我现在
你刚刚说演员没有，
反而比较有、欸、就是歌手类我反而比较有、
oh, okay.
会当然也不是说他有演唱会我一定每一场都要去，也没有到这样子啊。但是我本身对于演唱会这件事情是有点抗拒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体验对于 I 人来说、
oh.
就是你要去人挤人你进场的时候要挤一堆，就中间你听歌的过程可能还好，但是结束之后退场又是一堆人，然后交通又都很不方便、
挺可怕的。
所以让我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本身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能让我去参与这些活动呢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做到的，这些人呢就包括有九安八八啦，
来来来，
林宥嘉啦，然后其实梁静茹的演唱会我一直很想去听一场，因为小时候很多爱情观都是他带给我的嘛、然后很多
你的声线蛮适合唱梁静茹
哦、
you know.
oh, come on 我唱梁静茹超像的好不好，然后
是是是，
然后最近有一个乐队我还蛮有兴趣的在了解当中，叫做 The 1975 1975，然后还有一个香港的，其实他也是我朋友啦，他叫做 Cheryl， 但他的拼写是 C-E-H-R-Y-L， 就他的歌我都很喜欢，然后之前有去看过他现场也很喜欢，就是对，屈指可数。但我必须要说，就从听歌这个角度来说，你现在让我很认真仔细只听某一个歌手的歌都已经很难了。我们常常打开 Spotify 都是各种 playlist， 就是已经 curate 好的，然后别人凑了很多不同的歌手，所以你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歌手已经很难了，还说要去看他演唱会。包括我之前说就4月1号本来要去听九万八八之前，不只是我身边的我知道的要去听他的朋友都是前几天都在复习他的歌呀、yeah, 现在真的很难说只听某个歌手的歌这样。
嗯，哎，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好像现在的这种流媒体的发展使得我们的选择很多，就是我们多元了很多。以前所以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就是我以前有些同事呢，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应援类的那些粉丝，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蛮疯狂的。可是呢，你问他说他喜欢这个人的什么，他可能大部分他们喜欢的人是没有作品的，然后大部分喜欢的人他就会说哦，我觉得这个人很努力，我觉得这个人性格很好，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讲的很多的是关于这个人，你懂吗？就是这个人本身。然后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很微妙，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喜欢的这些歌手或演员吧，或者是就是文艺行业的这些人，其实至少我的小时候我是先接触到他的作品，然后再去了解他这个人的。
对，
我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他的这个歌很好听，然后他的怎么表演很好，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其实我对于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追星的感觉好像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因为现在先推出来的是这个人本身，然后大家都会好像很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他宠粉，然后这个人怎么，就他会说很多关于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怎么样多么的吸引他，可是这个人呢又没有什么作品。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在想，就是这种我觉得小时候我追星的那个跟比如说我小时候把自己 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个粉丝好吗、
嗯、
那我小时候的那个粉丝跟这个明星之间的那个距离是中间的那个连接是他的作品、
嗯、
可是我感觉现在的追星的这种趋势是中间的连接不是作品、欸、好像中间的连接更多的像是一种他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冒犯到一些人、嗯、就是没关系了 whatever 就是我觉得现在明星跟粉丝之间的这种连接更多的是来自于大家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嗯、
然后在这个想象的空间里面你跟那个明星之间好像是有一种 exclusive 的关系或是互动，它的连接已经不是作品了我觉得、
嗯、
所以现在我感觉现在的人追的更沉迷一些，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一些 bias 啊，就是说根据我观察我周围有追星的这些朋友们，我跟他们之间的对他们的了解，我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观察。
嗯，
对啊，我不知道你对于这种现，比如说你觉得追星的人到底在追什么？
嗯，包括说怎么看待粉丝这种身份，因为
对
我自己。我有一些就认识的人，他本身的确是歌手，或是他本身的确是所谓的明星，然后我通过我对他的了解，或者说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的他发的东西，我会觉得其实粉丝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本身也要去就是经营他跟粉丝的关系，但是他通过什么经营就是另外一回事，他可以通过他的人设去经营，他也可以通过他的作品去经营，就是他有不同的方式去经营、
嗯、
然后你前面在说就是以前我们是通过作品跟一个明星连接在一起，然后现在我更加觉得是通过人设，就你前面说的就是你很多人觉得他们喜欢这个明星好像是喜欢这个人，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喜欢的是这个人的人设，而这个人的人设不见得是这个人本身、
嗯、
甚至于跟这个人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公司就是出于商业运作的原因而给他给了一个觉得他可以扮演的好的人设。嗯，所以、
嗯
对我这样说可能也会得罪一些饭圈的人，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也不是很确定的知道，当然我相信有的追星的人他追的可能真的是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明星做的一些事情或是说过的一些话的确戳中了他的心，让他觉得他被懂得了，他被理解了，或是他不是孤单的，可能会有这种精神的连接，因为我自己也尝试过跟林宥嘉，因为林宥嘉的一些话我也觉得
有精神连接，
对，有精神连接对，所以我相信有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就是可能是因为一些明星的某些行为给粉丝提供了一些精神支撑的价值。嗯，然后我其实还会觉得说、
嗯、
因为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明星他可能根本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作品，但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有些明星他的真正的实力价值都还没有被表现出来，可是他这个人就已经被消费了。
嗯，
嗯，所以他就因为一个人设就已经被消费了，然后可能粉丝得到的对他的认识也停留在人设的这一面，然后就变成粉丝和明星之间的关系其实挺薄弱的。 That's why 很容易我们听到所谓的塌房、
嗯，
就是他真的只是跟人设不一样、
哦、是是，
然后很多粉丝就觉得塌房了，就觉得他叫什么他饭的、
嗯、
还是他粉的这个明星塌房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吧、
嗯、
对，再加上现在的确 social media、
嗯、
然后就是人跟人的所表面上人跟人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嘛，所以明星很多私人的空间也被压缩的很小，他很多东西都暴露在大众的眼前，也会让人有一种幻觉，就是哦，我知道这个明星 每天都在干嘛，我知道这个明星用的是什么化妆品，我知道这个明星喜欢喝什么饮料，好像我跟他很熟一样，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商业运作带出来的，他经常泼这个水可能只是因为这个水给了他钱，他经常泼某家餐厅
是是是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餐厅给了他钱，但是给观众很容易带来的印象就是啊，这都是这个明星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喜欢什么就代表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我应该一定会得罪到人，但是不好意思、
嗯、
就是真的
没有，我觉得 这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嗯嗯。
哎，那你刚刚讲到就是塌房，我有一个蛮好奇的问题哦，就是假如你就是喜欢一个这个明星的作品好了，那然后他确实塌房了，就是说他有一些私生活或者是有一些做的不太、
嗯、
就是正直的地方被曝光出来，你还会消费他的作品吗？就比如说你还会听他的歌吗？你还会看他的电影吗？
嗯，电影我一定会看啦。
嗯，歌呢？
电影，但如果他是主角的话，我可能会，因为我现在其实脑袋里面是有些名字的、哦、嗯
嗯，
就是我也没有说特别喜欢的一些，像我前面提到这些人都没有塌房啊，都没有一些负面的新闻什么的，但是我有一些还有在关注的人、
嗯、
他的确有出发生过这样子的新闻，所以我现在在想这些人有一些的确是我到现在非常抵制，就是抵制到如果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的 MV 我可能是会去按一个 dislike 这种的，就是看到就
哦真的
对真的是看都不想看、哦、会有些人是到这种程度，但也有一些我之前的确是蛮欣赏他的 作品，然后可能他出了新歌还是会听一下，但是我已经 unfollow 了他们的 IG， 但就是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出了新歌还是会、
okay.
可能会更倾向于只停留在作品的阶段吧，就对这个人本身少了很多兴趣，但是对作品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对
明白明白。
那、啊、你呢？
我好像也会，其实我喜欢的人也没有怎么塌房了、
嗯、
说实话，但是有一些就是说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一长串里面，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华语乐坛不是有很多歌手怎么、
嗯、
其实大家都会唱，对，大家都会唱他们的歌，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多少也都看过他们演唱会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对我来说他不是塌房，或者是说因为我也没有在追、
嗯、
就是我真的有在追的人也现在还没塌嘛，然后他们也没有，就对，因为我没有真的在追，但是我对他们的歌确实非常的朗朗上口、
嗯、
然后看到塌房的一些新闻会觉得有一些失落吧，但是也会觉得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
嗯、
只是真相就是只是有一些真实的一面被暴露，就是暴露出来这样子、
嗯、
就不妨碍我继续唱他的歌，但是可能他有一些新的作品的话、
嗯、
我未必会想要去听，可能我现在也过了那个想要去听新歌的一个年纪、
嗯、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但是确实是一种微妙的感受。
嗯前面讲了很多小时候，那我们现在讲一讲我们长大了之后，包括你刚刚也有提到说长大之后通过一些机会也有接触过或者是有机会接触一些明星，你觉得现在接触这些所谓的明星跟小时候有什么分别，或者说你现在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可能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嗯，我其实刚才你说到在最开始你说到你的那个朋友就是
九眼八八
是说上了 The Guest List、
嗯、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那个朋友跟他的经纪人听起来好像也还蛮熟的怎么怎么样，我其实当时那你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是有一点点共鸣，那个共鸣的点就在于因为 Guest List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就是 exclusive 嘛，就相当于你拥有这个
有某种
排他性
的感觉，
对，某种特权的感觉、
嗯、
它不是说你就是你花钱可能都买不来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嗯嗯、
它进入了这个人的一个核心圈层的那种感觉、
嗯嗯、
我是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因为我出来工作以后我自己倒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些工作其实有接触到，但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可能有进入经纪公司，
嗯，
然后或者是从事一些就是公关品牌相关的工作，就比较容易接触到明星以及他们的经纪人，
嗯，
也有朋友他就本身就是经纪人，所以就是他刚开始接触，我刚开始通过我的朋友，就像我跟这个明星有一个二级联络人那种感觉、
嗯、
我通过我的朋友了解到很多圈中内幕啊，然后这个明星的一些个人的习惯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个人的内部的消息，我的感受是还蛮，我不知道，蛮特别的，可能因为我不是从事你的这个行业嘛，所以我身边有朋友从事这样的行业，我第一次听到我会觉得蛮新鲜的、
嗯、
一个是新鲜，然后第二次是会觉得哦，原来很多人设都是经营出来的啦、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其实它是一个市场 市场运作的方式而已、
嗯、
所以多少有趣味的 就是对，就是因为小时候确实我觉得我跟明星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我们是隔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当我好像认识这个行业里的人之后 会有一种趣味的感觉、
嗯、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然后但是我真正第一次接触明星本人跟我最近的工作有一些关系、
嗯、
我确实认识一个明星本人，然后跟他们团队是有合作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就是在一个非常就是私密的环境，就是我们只有几个人都坐他的车、
嗯、
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
嗯、
哇，我当时的那个心情他真的就跟我并排坐，他就坐我旁边的时候，哇，我你知道吗，就是出于一种对于自己自我价值的
维护，
不管是底气还是骄傲维护，对，我不可能像一个粉丝一样就是啊，我就是喜欢你好久，我关注你好久，我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我还是要比酷、
嗯、
就是镇定，真的我表面非常非常的镇定，但是我的内心有一个小人在跳伞我的小人已经从3000米高空跳下来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对，而且我觉得我当时的态度有一点点，当然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我现在就是过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那个表情有点蠢，就是我有点太过于酷了，就我有点太装酷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装酷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可以更 nice 一些我现在想我觉得是有那种感觉，而且因为其实他首先他不知道我是他的
粉丝，
就是他不知道我曾经是他的粉丝、
嗯、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因为是工作场合嘛，然后我们团队在一起聊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他们把你的照片换成你的弟弟，就是有一张他们家小时候的照片、
哦、
然后我就说那个小朋友其实不是你，是你弟弟，他当时还蛮惊讶，
你认得出小时候的我跟我弟，
对，你对对对对对他当时就是有一种嗯有点惊讶到
然后就暴露了、
哎、我现在想想就觉得，对，我现在想，但是我 still 我觉得 still 他应该还是不知道我曾经就是有关注他，他可能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只是工作关系而已、
啊、可能你只是出于工作原因去对他进行了一番 research 然后才 OK
yeah yeah yeah、
嗯、
yeah yeah yeah, yeah.、嗯、但是那次接触真的很好笑，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很好奇想问一个问题哦、嗯、你会希望他知道你曾经是他的粉丝吗？
我现在不希望他知道。
哦，真的吗？
哦，我现在不希望他知道。是这样的，我曾经给他写过信
OK
然后但好这好几年前，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开始关注他的时候，这个点蛮有趣的，就是我说一点点更多的背景信息，我以前其实不关注这个人、
嗯、
就是我成年以后就不太像小时候这样疯狂追星，所以成年以后我基本上没有追过什么星，但是我还是会关注一些就是对对对行业里的信息啦，就这个人最近很红、
嗯、
然后他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嗯、
就是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然后是约莫大概5-6年前，其实是我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对，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是出现了他的名字，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 random， 但是呢我也觉得诶有点像一个就是来自上帝的信号一样的一种是一种很神奇的感受，对，然后呢但是很清晰出现了他的名字之后呢，我就开始去关注这个人，对，然后我越关注他我就越喜欢他，嗯，而且但是我必须要说那种喜欢是一种，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未来会有机会认识到这个人，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那种喜欢，因为我看他做的很多事情，他的很多的就是对公开的发表的一些话，一些演讲说的一些，包括他整个人就是 present 的这个方式，都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朋友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蛮一致的，应该是蛮合得来的、
嗯、
是这种感觉。
你欣赏他吗？
然后我很欣赏他，
但是你我因为我可能会有点 就是想要追问，那你不想、
哦、
你不想要告诉他你喜欢过他，你是害怕他知道了你喜欢他之后会怎样吗？还是出于什么原因？
因为我现在跟他工作啊，当然就是说作为调侃可以说，哎，你知道吗，我真是蛮喜欢你的，然后我还给你写过信，但我现在我绝对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就是我现在希望我的那个信就是淹没在太平洋海底，永远不要人发现。
OK,
因为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就是我现在跟他的团队合作，我是完全知道，如果我写信，如果我是个粉丝，我的信会寄到谁那里，谁会第一个看到那封信，那我不是丢脸爆了吗？
哦、OK,
对，
我之所以
对，但是我很欣赏他。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我对于我前面提到的这一些明星哦，就是不是什么棒棒糖男孩阿伟，不是米奇老鼠这一些，而是说我现在还是会愿意去听他们演唱会的这些明星，如果我现在有机会跟他们工作或怎么样、我还是会愿意找适当的时机告诉他们说，哎，其实我一直都蛮欣赏你的某一个特质，我会愿意告诉他们说其实我是你的粉丝。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立场好像是我喜欢这个，这我觉得这跟感情有点相似，就是我喜欢一个人，我要确定对方知道我喜欢他，然后他要做什么动作是他的决定，可是让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是我的决定，而且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喜欢你，我很欣赏你的某一方面，可能会给他也起到一些精神支持的作用，可能会帮助他在他的事业更有动力的走下去。来，你有话想讲？
我有话想讲，举手。对，就是我的那封信里面其实写的就是这些内容，就是我写的其实就是说我非常欣赏他的哪些特质，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支持他，然后以及就是关注他，为他点赞什么之类的，就是我有提到我对他的那些特质。然后呢，你刚刚在描述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放在我身上，现在目前哈，就这位明星啊、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件事情上，首先我刚开始跟他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我的同事就大肆的跟对方说艾比是他的粉丝哦，邀请他的团队全部都在我面前。
哦，也是在他面前吗？还是指他的团队？
哎，没在他面前，在他团队面前、
okay.
对对对，所以他的团队就是跟他比较紧密工作的人呢，首先都知道我是他的粉丝，然后但是他的团队会不会告诉他，我不是很确定。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我也蛮希望有机会我可以告诉他，
对吗？
就是我很欣赏你的一些特质，就是 keep it up, 对对对，
对，
但是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一些反思，就是为什么我在揣摩我的动机啦，就是为什么如果现在有机会，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就是不想直接告诉他说，哦，其实我曾经是你的粉丝。我觉得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粉丝有一点点在一个下位的感觉，就是粉丝有一点仰望，
好像是抬头看，对，
好像是抬头看他仰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对于这个角色不是特别的 comfortable。然后第二是因为我现在跟他的合作，我们是专业上的一些合作，理论上我是一个顾问，我不想要在我的，因为我遇到他都是工作嘛，那我不可能就是，我觉得工作当中我就要尽量的保持一个专业沉稳的一个素质和一个形象，所以突然之间我本来很专业，突然之间来一个，哦，我真是你的粉丝，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有损我的专业形象，所以才就是我好像对你，其实在你刚刚在讲这个例子之前，我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认真想过说，哎，如果未来有机会，我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是他粉丝，我给他写过信之类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内心可能有一点点抗拒，但你刚刚说完之后，我发现我对自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是觉得你告诉他我曾经是你的粉丝的时候，表情不用那样了，就不用一副迷妹的表情了，你是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专业形象里面就很淡然的说，哎，其实我曾经是你的粉丝，对啊，我一直还蛮欣赏你对待你的专业的态度， 对，然后对，等一下那个会哦，就是对啊，我觉得这样不是很自然吗？就你不需要突然就说啊，是我以前是你的粉丝
好好
，you know， 就是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不会，对对对，我不会这样说，嗯嗯，
我觉得我能够现在比较 comfortable 去表达，是因为真的是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很多不同的感受，真的是因为从小我并没有觉得我媚过任何的明星，
来来来，
所以我工作之后也不算是去了媚，只是说更加能够去把每一个是演员就是演员，是歌手就是歌手，其实我不太经常用明星这个词，明星我甚至会觉得可能常常就会 只像是他很有流量啊这种的才叫做明星，
哦，
对，所以我会更加能够把他就当做是一个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去对待，所以如果他可能在他的专业能力，比如说演员他就是演戏演得很好，而且他不仅演戏演得好，他在现场对大家对剧组的配合程度也很高，因为一个很就是直观的例子好了，我们做副导演的经常要催场嘛，就是演员呢他可能，这个镜头过了之后呢他就要回到某一个位置去休息，然后他就等现场灯光啊摄影机啊美术陈设重新换成新的镜头的设定之后呢他再回到现场，所以我们呢就要在现场 设定的差不多的时候去请演员回到现场，请这个动作呢可以很 tricky， 可以很技巧，因为特别是比多很多经验很足够的演员，他可能知道啊，现在就是我休息的时间，他就可以很 comfortable 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和奶茶啊、打游戏啊、和朋友聊天啊、睡觉啊、不不不看书啊等等等。无论他在做什么，我的工作都是要去打扰他，请他暂停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回到现场。
哇，有点尴尬，
对不对？请你设想一下，
工作性质很需要情商，
对，
很需要情商。
请你设想一下，可能刘德华跟梁朝伟在聊天，然后你要去打扰他们，就是那个梁大哥啊，刘大哥，不好意思，
梁大哥，
我们现场准备好了，
华仔，
对对，啊，华哥啊，是吧？就是你要去 whatever， 无论你用什么，就包括你对他的称呼，你都要去考量，然后你对他，你要用什么态度靠近，你都要去考量。然后我一开始呢我就包括我有些哀人是吧，就其实我经常就是很害怕很紧张很怕自己不礼貌，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可能会过于有礼貌，就是比如说可能有演员他们在跟朋友聊天，然后我走过去靠近，然后我都在等他们聊天到了某一个卡点的位置我才插入说，哎，那个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现场准备好了可以请您过去的这样子。有一些演员呢他看到我走过去了，他就会立刻说，哦，好了是吗，我跟你我们现在过去吧，他就会主动。有一些演员呢，他就不会有任何动作，他就等你开口，然后甚至于等我开口完了之后他还要说，哦，现场好了是吗，你早点跟我说嘛，不用这么对吧，然后我就会对，真的真的就是对不对，
哦，这种反应令人 annoying，
真的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
是的是的，
你怎么样对待工作人员，所以这些太鲜明了，这些就是互动。嗯，
你刚刚说到这个点，我就是我，哎，我也不能说我进入这个行业了，其实我这个行业也并不会遇到什么明星，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确实跟公众人物吧，不，其实不一定是明星，就是现在跟公众人物有更多可能认识的机会之后，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如果我以后变成了大人物，我真的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变得谦卑一点对人家有礼貌一点，真的，因为我现在非常能够体会，就是那种工作在这个圈子里的工作人员就是非常的会换位思考，我非常能体会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这个待人接物，而且有的时候对，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次也是遇到一个演员，因为现在合作的这位伙伴，然后遇到了这个演员，演员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也会观察，就是说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待人接物确实会让我可能未来可能我之前根本就没有粉过这个人，我根本就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的作品，但如果他待人接物很好，我真的会稍微去留意一下，他最近拍过什么，有什么作品，我会留意一下。但如果他真的待人接物非常的不 OK， 我真的会一秒就是
没有了好感，
一秒就是没有了好感。对对对，是的。虽然可能他不需要我多一，不需要多一个或少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我觉得人的这个就是名声，真的是通过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待人接物其实会传出来的。
嗯，对。你觉得我们最近已经，我们最后有上到价值吗？还是有别的价值要再上一下？就在我结束之前，
我可以上，我可以上，
那你上一个吧。
嗯，我可以上一个价值，就是刚刚不是讲到小时候那个追星的点吗？
嗯，
你小时候就是第一次追星，或是你第一次被一个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被一个公众人物所吸引，你印象当中，你记得他，你为什么喜欢他？他给你带来什么？不，除了他的作品以外，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只有他的作品 ，honestly。对、
oh, okay.
我小时候可能第一次有这种感受的，可能是《流星花园》的 F 四。当时
okay, ，OK，
当时大家都喜欢花泽类，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喜欢花泽类。然后呢、我呢喜欢道明寺，就觉得道明寺好帅、好霸气，然后又觉得如果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身边多好、但我觉得纯粹是喜欢他的角色、因为所有他的性格都是那个角色带给他的，并没有延伸到演员本人。所以因为喜欢道明寺，所以自己呢也多多少少会带入到山菜的角色当中。然后山菜不是就是一直都不把道明寺放在眼里吗？就觉得你什么什么也只是人而已啊，对吧？所以我呢也就练就了这种、就是啊，那也就只是一个人而已啊，对，所以什么都不做。
OK， 明白。哦，你还真的蛮特别的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对那个花泽类的好感好也是多过于道明寺，就是角色了，角色了，我只是说对于这个角色的好感。
对啊，
对，我就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不是李玟吗？
嗯，
然后我觉得他带给我的人生启蒙真的蛮大的、所以他去年过世的时候，我就是我有哭、我很伤心，是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年纪的我，因为他不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嘛、他就是非常有自信，而且他是也不能说是第一个，但是他确实是在华语的音乐圈子里面比较不一样的一种个性、就是又 rap 然后又很性感火辣，然后就是讲话就是性格也超级活泼开朗、他对于当时啊，我一个又小又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蒙、就是哦，原来女生可以这样、就原来女生可以有这么大的爆发力。所以他对于他，我是，对，我觉得小时候别的那些追星可能有点不太理智，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我觉得我花的那些钱和时间是蛮值得的、因为他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一个精神榜样。
嗯，
然后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对于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不太想让对方知道我曾经喜欢过他，是他的一个粉丝，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位置是、粉丝就是有一种仰望，
有点不平等、
有点不平等的一个位置、我不太喜欢那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最近，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跟这位明星，对，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合作，然后最近在合作上其实有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就是有一些方面合作的其实不是特别顺利的、对，就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反正种种原因有一些不是很顺利的地方，然后我其实最近有想说要不要主动跟对方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合作的模式，就是以一种我想要以一种让我更加舒适的方式去谈。我对于工作是有自己很明显的一个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专业的，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合作当中有遇到不专业的情况发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对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更多的预算和成本，然后如果因为对方觉得哦，那如果要重新谈这个合作的话，那这个合作产生更多的预算成本，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这么多的预算成本，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合作了。
嗯，
我发现，我惊讶的发现 I'm totally fine with that， 就是我完全 OK，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人、我也很感觉到很开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跟他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因此认识了他，有一些交集，但是如果因为工作上目前没有办法匹配，我愿意放弃这个合作，没有关系。就是我到其实最近我对自己是有一个比较惊讶的发现，就是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人。就即使对方是我喜欢的人，然后就是 对，因为这个专业没有办法匹配的话，我也是不可以妥协的。
嗯，
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对自己的专业很有要求的，我在这方面是不能妥协。可能我们未来没有办法合作，但是我依然就是说可以以朋友的方式就是精神上支持你，但是在至少在专业程度 我是在很多地方我没有办法妥协。
嗯
嗯，
我觉得
对啊，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追星的过程好像活到了30多岁就觉得哦，我惊讶的发现原来我还是挺有底气的一个人呢。嗯，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感觉，
不会
有提升，
不会轻易败在就是明星的石榴裙下的感觉。
嗯，是是是，
挺好的，
石榴裤，
挺石榴裤，挺好的。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然后也可以去各个 social media 给我们留言，包括有 Facebook、Instagram、 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然后如果大家是在 Spotify 还有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可以去给我们一个5星的评分。如果在小宇宙收听呢，也欢迎给我们评论。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也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我看这个牙套用的我最后这一串都没有办法很顺的说了。还有什么，如果需要我们中文的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然后应该没有漏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